好，我们从经文开始，然后回到马太福音的一开始，第一章1到17节啊，那一起读一次哈，我在这里读，你们自己在家里面也可以跟着圣经去读。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士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西斯伦，西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所罗门生罗波安，罗波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亚撒生约沙法，约沙法生约兰，约兰生乌西亚，乌西亚生约坦，约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西西加，西西加生马拿西，马拿西生亚门，亚门生约西亚。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所罗巴伯生亚比玉，亚比玉生以利亚敬，以利亚敬生亚索，亚索生撒都，撒都生亚金，亚金生以律，以律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旦，马旦生雅各，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14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14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14代。读完了这么多东西之后，玩一个小游戏啊，你们在家都可以玩的。看到这幅图啊，图画了哈，我不知道你看到什么，但是这游戏是你在这个图里面找不找到圆圈，看看找不找到圆圈。给大家一分钟找找看，看到了吗？现在让大家看看圆圈在哪里了啊！如果你找到就好，找不到的话就在这里。不单止这四个哈，每一行有四个，总共有16啊。在方块中原来有圆圈，方块中有圆圈啊。那玩这个游戏为了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因为每一次我们拿起圣经看到家谱的时候，你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感动？翻过去吧，不然的话，如果像刚才我在这里读的时候，你有没有打瞌睡啊？有没有想那么多名字读来读去也读不准，可能牧师也读不准的，也不知道是谁，还不跳过去要干嘛？圣经里为什么要有这些家谱的存在？其实我们说，从圣经的教导，从理性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有它的作用，都是神的话语，包括了家谱啊，虽然我们相信这一点，但是读经的时候读到家谱，我们未免就有一些为难。神啊，你要我明白什么呢？我读来读去都读不出什么来，这是太困难了，好像要在那个方块里面找到一个圆圈。你可以找到吗？先讲一讲家谱啊，家谱它的作用是什么？其实家谱的作用就是要确立个人的身份，反映建立这个人的地位和职权。所以家谱的主要功能是确定某人的身份。在这里呢，马太写信给他同时代的犹太人，他试图要证实的一件事，就是耶稣正是旧约里所应许的弥赛亚。这个就是这个家谱明显的信息。或者用刚才那个图去看的时候，就是那些方块，你一看就大家都可以看到了啊。甚至家里面啊，如果你在北美，你家里有一个车库的话，似乎很多的门都是这样的，一看就是方块啊。那方块很容易看到，那所以在每一个家谱里面都有一些明显的信息，也有一些可能是隐藏的信息。那肯定在马太福音的这个家谱里面，它包含了明显以及是潜藏的一些信息。先看那些方块啊，明显的信息是什么？首先最明显的信息就是耶稣就是应许的弥赛亚。在这个家谱里面，我们不难看到他一开始已经讲两个重要的人物，一就是亚伯拉罕，二就是大卫。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所有的犹太人都知道耶和华神拣选了亚伯拉罕并给他的应许，以及耶和华神拣选了大卫并给他的应许。啊，我们从创世纪十二章第一次耶和华对亚伯兰说话的时候，他就这样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也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犹太人都知道，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不单只是给他跟他的家，而且呢是要万国万族都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啊，所以从旧约的预言里面知道，耶和华会兴起将来一个弥赛亚，一个救主，一个受膏者，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万族都要因他得福。同样呢，这个弥赛亚不单只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还必须是大卫王位的继承人。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大卫为了要希望筹备物资，要为耶和华建殿。耶和华神说：哦，你要为我建殿，很好啊。不过呢，我不能让你为我建殿，因为你东征西讨，在你的手上有太多人的血了，不行啊。那要透过你的儿子所罗门王建这个圣殿。不过因为有你这样的心为我建殿，所以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受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啊，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和华神对大卫的那个应许，他的后裔接续他的位，耶和华神必坚定他的国。啊，当然在这里有讲到他的儿子所罗门，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啊，但是我们知道呢，这个地上的国位还没有直到永远。大卫，后来以色列都亡国了啊，犹大国啊分了两个，南国北国啊，北国先亡国，那么南国也亡国。到了耶稣的这个年代，以色列国没有重新的被建立啊，那似乎这个应许没有成就。但是同时在这一段里面啊，从旧约到新约都坚持，神在这里应许的不是只是地上的以色列国，而是这个天上的国，属灵的国。这个弥赛亚来自于大卫的继承人之一啊，神要坚定他的国直到永远啊。那所有犹太人都知道，弥赛亚必须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那个还不够，还必须是大卫王的后裔啊。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这个家谱存在。可以看到家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讲到大卫，大卫讲到贝鲁，贝鲁之后一直讲到耶稣。在这里呢，我们再说家谱就是要建立某人他的地位跟他的职业的某一个确定他有这个职责，他是可以当这个任务的。所以在这个家谱的明显信息里面，马太就要告诉看者说：哎，耶稣既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也是大卫的子孙，他符合弥赛亚的要求，这是最明显的这个信息在这里。当然在这个明显的信息里面呢，马太的家谱还隐藏着潜藏着另外一点的信息啊，我们要去看，那就是你看到方块了，但是你看不看到圆圈？方块圆圈其实同时存在的，不过我们着眼在方块上，我们往往就看不到圆圈，但是将圆圈演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对吧？啊，那在看家谱的时候，有时我们也要注意明显的主题信息，同时呢，也要注意不太明显的潜藏的信息。潜藏的信息在哪里呢？因为家谱都是名字嘛，所以呢，潜藏就在一些不该出现的名字， 怎么叫不该出现的名字呢？好，以下这几位我们说应该是不该出现的名字。第一个是他玛，是他玛是谁呢？他就是他原本是犹大啊，那个、雅各的儿子犹大的媳妇。创世纪38章那里开始讲的哈，犹大他的长子尔娶妻就是他玛，但是长子尔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召他死了。那死了之后呢？犹太人的这个习俗哈，老公死了，那个遗孀哈、啊、寡妇呢就要嫁给一个弟兄啊，让跟于弟兄生了孩子之后，这个孩子呢就可以当做哥哥的儿子啊，让他呢有一个可以分家产，分了哥哥的那个产业。所以犹大就对他的另外一个儿子俄南说：“你娶了他玛吧，为你的哥哥生子立后。”但是俄南呢，他很奸诈，他知道自己生的儿子不归自己，是要归哥哥的哈、啊，所以呢，他与他玛娶了过来同房，但是呢，他将到最终移精子的时候，将精子移在地上，就免得生孩子。因为他这样做，所以他在耶和华眼中又看为恶，耶和华叫他也死了。那如此类推，还应该到第三个儿子啊，犹大也有第三个儿子，那就是示拉。但是犹大心里说，恐怕示拉也死了，像他两个哥哥一样啊，恐怕这个媳妇是克夫的，所以呢，他就骗他说，哎，你回家守寡吧，等我儿子示拉长大了再娶你。那他玛就回家了。但是过了许久啊，那但是呢，过了许久呢，犹大都没让他玛回来，没将让他嫁给示拉，所以示拉也明知道他的公公原来不想让给他一个另外一个丈夫了，所以他玛他也用自己的计策啊，他就去扮作一个妓女，当他公公来的时候，他扮作一个妓女，然后他的公公好色，所以跟这个妓女呢发生关系。那么他玛呢跟公公发生关系的时候没有告诉他，只是拿了他的一些的他的账啊，他的一些印记。结果呢，等他怀孕了，他就回去看犹大，然后告诉他：“咦，我的是你的孩子。”这样子呢，他公公就没办法，就将他玛接到他自己的家里啊，他玛生了孩子啊。所以这个故事其实一个很乱七八糟，很就在圣经里面听起来很乱的一个故事啊。那是他玛与公公犹大乱伦。第二个名字就是拉合氏，拉合氏的故事是在约书亚记的第2章、第6章里面出现。拉合是何等人也？原来她是耶利哥的一个妓女啊，她住在耶利哥城上的家。然后呢，这个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他们第一个要攻取的城市就是耶利哥。在去之前呢，约书亚就派了2个探子到耶利哥里面去探情报。他们到了那里呢，就躲在拉合氏的家里面啊，甚至耶利哥的军人要来查他啊这些的探子的时候，拉合氏呢就将他们隐藏躲过了之后，拉合氏说：“哎，将来你们攻取了耶利哥的时候，请你们记得我啊，要保护我一家。”于是到第6章。果然啊，这以色列人攻取了这个耶利哥之后进来，耶利哥所有的人都被杀，但是呢，约书亚透过这2个探子告诉他的信息呢，就免了拉合与他一家啊，他们没有被杀，然后他们就与以色列人一同住。后来拉合氏也嫁了一个以色列人啊，成为了耶稣基督的祖宗，这是拉合氏。第三个就是路德氏。路德氏当然就是路德记的这个主人翁啊。路德呢，话说他是一个外邦人，他是摩押的女子啊。他的婆婆拿奥米一家因为饥荒，所以从以色列就搬到了摩押地，然后在那里呢，拿奥米的2个儿子先祭娶了2个摩押的女子为妻，其中一个就是路德。那后来呢，丈夫早死啊。拿奥米的丈夫死了，2个儿子也死了，剩下他们3个女的啊，就是拿奥米跟2个媳妇。拿奥米要回以色列，其中一个媳妇不去了，但是路德他说：“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里啊，你的神是我的神。” 于是路德记就是关于路德跟着拿奥米回到以色列之后，他怎么样遇到近亲，他先夫的近亲波阿斯，然后怎么样呢与波阿斯结成夫妇的这样一个故事。路德是个外邦人，那同前面两个一样啊，他马是跟拉合是一样，路德也是耶稣基督的祖先呢。还有第四个就是乌利亚的妻子。在这个撒母耳记下十一十二章，我们就记得这个故事啊，那就是大卫已经做王了，然后呢，他的将军出去打仗，他自己在王宫里面，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漂亮的妇人在沐浴啊，就是这个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于是大卫就叫了这个妇人来，他们发生关系，叫他回去。谁知道发生了关系之后呢？这个拔示巴就怀孕，怀孕之后糟糕了。大卫呢，千方百计的，要逃避责任，逃避不了责任呢，他就用计将乌利亚杀了。用计将乌利亚杀了之后，将他的妻子拔示巴接到王宫里面。那么这个丑事呢，结果虽然瞒得过所有人或者以色列人知道的也。敢怒不敢言啊！但是耶和华神没让大卫逃得了，他透过先知拿单就直斥大卫自废然后呢处分他他跟拔示巴生的第一胎的孩子死了不过从这个拔示巴呢，后来就生了所罗门就变成大卫的子孙了从所罗门一直到耶稣基督，所以这里呢就有这几个不该出现的名字不该出现的名字。或者我们也可以加玛利亚在这里吧。玛利亚为什么不该出现呢？从我们的角度他玛利亚是绝对好的，同正你玛利亚。但是从一个不信的人的角度，当时不信的犹太人的角度去看呢，他们不相信童贞女怀孕的话，他会觉得玛利亚是一个未婚妈妈，还没有结婚，还没有娶过去的时候已经生孩子了。这个人是不是有一些问题可能是犯奸淫，大家会用这个眼光去看玛利亚，对吗？所以无论如何这几个人的名字出现奇怪，耶稣不是君王嘛，不是弥赛亚嘛？说你要建立一个君王，他的家谱当然是说他家谱里面有什么赫赫有名的人，有君王有钱人有知识分子有什么。但是你在家谱里面加起这些人第一他们都是女人，在一个男性的社会里面，男性为主的社会里面，应该家谱里只讲男人的名字，为什么会加女人呢？女人是低人一等的，他们的名字竟然出现。第二，这里面有起码两个外邦人拉合跟路德都是外邦人，那个他玛跟拔示巴不知道是不是，但起码都有两个外邦人。那竟然耶稣的血统里面有外邦人的血统，他不是一个纯正的犹太人，不是百分之一百血缘上百分之一百的犹太人所以这也奇怪。还有呢，这里面不少罪人，有妓女拉合，有犯奸淫的拔示巴有乱伦的他玛。哇哦，在你写一个君王的家谱里，你将这些有犯了那么多罪的人都摆在里面吗？那为什么这些人的名字都会写在马太福音的家谱里呢？这些不该出现的名字就给我们一些提示了。马太刻意将这些名字摆进去，应该不是出错，出错应该是漏了某些人的名字加进去的当然是刻意的。他刻意的摆进去的时候，他要我们学习到什么真理？我可以想到的起码有三方面。第一，耶稣是全人类的救主。耶稣来要救的不是只是犹太人，不是只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只是大卫的后裔，而是他要拯救的是全人类。这个包括了男的，也是包括了女人。他的家谱里面女人都可以出现，代表女人在神的眼中她不是低人一等的。耶稣要来的拯救的是全人类。不但如此，不但是男和女，而且耶稣要拯救的有犹太人和外邦人，根本在耶稣的血统里面已经有外邦人的血缘，所以上帝的拯救是一视同仁，不是只是给犹太人，也给外邦人。第三，上帝要拯救罪人， 也或许是圣人啊。这里圣人我用了括弧，因为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人人都是罪人啊，是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根本都不存在罪圣人。但是当时啊，犹太的社会里面，他们贬低罪人啊，那些法利赛人要高举自己，觉得自己呢跟罪人是不同等的。不过在耶稣的家谱里面，我们就看到有乱伦的。当然乱伦呢，一个人乱不起来的啊。如果犹大不是亏待他的媳妇他玛，如果犹大的两个儿子不是作恶亏待了他们的妻子他玛，他玛是可能也不会做的那么极端。当然他玛他这样做，他不能够逃脱任何的责任啊，他自己也犯了罪有责任。但是那些男人呢，同样是罪人啊。你说拔示巴犯奸淫吗？可能他是被强奸的，因为大卫作为王叫了你去，你能不去吗？如果说要犯罪的话，那大卫的罪要比拔示巴更厉害。他不但只犯奸淫的罪，他而且是犯了杀人的罪啊。所以在耶稣的家谱里有罪人。也有一些比较好的圣人从这里可以说耶稣基督的救恩是给罪人也给圣人，特别是要给罪人。同样在耶稣的家谱里面，我们看到一些被别人看不起的问题人物，刚才说的这一系列包括玛利亚在内。但是耶稣的救恩不是只是给那些没有问题的人不是只是给一些社会里面捧他觉得他是非常荣耀的一个人，而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是给每一个人，甚至那些我们可能看不起的问题人物，他也是耶稣救恩的这个对象。最后耶稣救恩也是为那些受害者，在这里面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受害者拔示巴是一个受害者。那这些的受害的人，他们在这生里面受了一些的痛苦也受到伤害，但是他们仍然可以做耶稣的主宗，仍然他们的名字被写出来，可见上帝纪念他们，没有嫌弃他们，而是在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也包括了他们。那今天我们有没有觉得我们自己不配得神的爱，不配神的救恩，不配神的赦免？如果有的话，这段经文就是为你而写的。你要知道，上帝爱你，他创造了你，在你尚在母胎之时已经认识你，他知道你的名字，他知道你所有的心思意念。他不但创造了你，他还在你犯罪之后，差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救赎你。虽然我们经常应着景象背逆神，虽然我们常常犯罪得罪神，使神伤心，虽然我们经常做出自己都不愿意做的事，自己曾立志不再犯的事，那些令自己都无法抬起头的事，即便如此，上帝仍然爱我们。我们是耶和华眼中的同人，就像他玛、拉合、路德、拔示巴跟玛利亚，无论他们是在社会的眼中看为怎么样的弱势的、有问题的罪人，但是在神的面前，他们都是神所爱的。他们都是耶稣要来为他们在十字架上所死的人。我们也同样，无论我们犯了多少的罪，无论我们有多大的问题，无论我们心里有多少感觉到自己的不配，但是马太福音1:1-17在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仍然是神所爱的儿子女儿，仍然是耶稣基督要来拯救的对象。耶稣是全人类的救主。第二，上帝定义要成就他的应许。上帝的应许就是要来拯救罪人。在哥林多后书1:20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接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马丁路德就说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应许在我们中间的实现。哥林多后书说的，无论有多少的应许，神的应许在基督都是是的。当耶稣来到的时候，就代表了上帝告诉我们，他所定义要成就的应许，要拯救全人类的应许，必定会实现。耶稣基督就是实现这个应许记号。耶稣可以不选择来这个世界，你有没有想过，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如果你看自己的家谱，家谱里面有嫌行奸淫的，有乱伦的，有杀人放火的，有这么多问题的人物，干嘛要生在这个家庭里？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他都觉得出生不由得我，我为什么要出生在这个世界里？我为什么要出生在这个家庭里？我为什么有这样的父母？ 如果耶稣像现在的年轻人一样，他也可以问这个问题：我干嘛要来到这个家庭里面？你看看我的祖先，他们血缘是什么血统？我不来啊！不过耶稣跟其他的年轻人，跟我们每一个人不一样，我们是没有选择的就被生出来。耶稣有选择，他大可以不来，但是他却来了，他却甘愿生在一个这么有这么多问题的一个家族家庭里面。为什么？就是因为上帝定义要成就他的应许，没有任何的事情会令他不行他的应许，不成就他的应许。耶稣不羞耻于他的祖先中有这么不纯种的犹太人、乱伦的关系、杀人犯的，他爱全人类，他要来拯救我们。无论我们多软弱，犯了多少的罪孽，做过多少令我们抬不起头来的丑事，他的使命仍然是要来拯救这个世界。感谢主。上帝定义要成就的所有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都是是的。最后，原来上帝可以透过不完美的人来达成他的旨意。有人以为，像耶稣要出生的话，我们有很多的争议哈。玛利亚她到底有没有罪？一个有罪的人怎么可以生出一个没有罪的耶稣？这个是神学理论上我们争议了很多，很多年，很多世纪的争论。但是我去看这个家谱的时候，我不得不承认，根本我们不需要去争论，上帝不需要透过一个完美的人来达成他的旨意，上帝其实定义了就是要透过这么多不完美的人来达成他的旨意。虽然这个家谱里面的人都不完美，但是神的旨意仍然达成了，神的旨意不会因为我们的不完美而不能够成就的啊！所以今天上帝不但只爱我们，看我们做他眼中的同人，他还定义要使用我们来达成他的旨意。虽然我们不完美，我们都是罪人，但像主耶稣家谱里的那样，无论是男或女，无论是犹太或人或外邦人，无论是罪人或者圣人，无论你是不是被人看不起的问题人物或者是受害者，神都愿意使用，他都可以使用来成就他的旨意。这篇道的题目叫做《全在基因里》。也有人问，有没有写错，是不是全在基督里？当然全在基督里是正确的，但是我就刻意要写全在基因里，因为这十七节的经文就告诉我们，上帝对我们的爱全部记载在耶稣基督的基因里面。他的基因，他身体里所流着的血，都是由这些不完美、不可爱、经常犯罪、得罪神的人而来。然而他仍然愿意生于这个问题的家庭，为的不是自己，是为了来拯救他们，也拯救我。所以在我们受到那恶者的试探的时候，如果魔鬼试图引诱我们、打击我们，说你不是神的爱子，你不是神的爱你，你直接就不是人，你是人渣，你猪狗不如，你是没有人可惜的、可怜的一个可怜虫。当魔鬼用众多的理由来动摇我们对神之爱的信心之时，我们就可以指向圣经，然后肯定地告诉我，耶稣爱我，我知道，因为圣经告诉我，马太福音一章的家谱告诉我，上帝没有嫌弃妓女拉合，他没有嫌弃乱伦的他玛，他没有嫌弃杀人犯大卫，他也不会嫌弃我，他来是为我而降世，为我而死在十字架上，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而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愿意我们紧紧抓住这段经文给我们的启示，我们确信我们是神所爱的儿女，天父永远的爱我，也愿我们立志回应主的爱，献上自己被主使用，求神使用我们这些破碎不完美的人，来让世人都尊他的名为圣。